军报有两个字暗藏文章，一场更大风暴悄然来袭。四川山洪暴发多人遇难，甘肃沿六十多年来最大洪水，近十万人受灾。中共海峡论坛加码拉拢台湾青年，专家指台湾青年冇咁好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解放军报7月15号发表文章，题为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其中提到军魂这两个字，被认为在背后藏有政治信号。就在习近平忙于二十大三连任铺路的同时，中国社会可以说是烽烟四起。军报这篇文章一开篇就引用习语录，说军队一定要对党绝对忠诚。文章三次提到军魂这个讲法，令人联想到中共中纪委旗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五月披露的一件事。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中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中共军魂魂不附体。观察人士认为，这里的军魂实际是指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说军魂魂不附体，真正的意思是他指挥不动军队。讲完这句说话大概一年之后，习近平启动军改，配合反腐，铲除了徐才厚、郭伯雄，由江泽民、曾庆红手上夺取军权。军报7月15号这篇文章亦都说，查处郭伯雄、徐才厚、冯峰辉、张扬等，是习中央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住得越来越紧的关键。文章中说，习近平十八大以来以大手笔为军队扶危定倾，毫无忌讳贬低在习近平之前掌控军队的江泽民，将中共军队带入大厦将倾的危亡之地。军报这篇斥责江泽民对习近平表忠的文章，被认为是习近平铺平三连任的其中一步。但是令人迷惑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一起爆发，习近平就似乎完全不知道，一心忙于内斗。就在这两日，上海人龙罩在可能再度封城的阴影下，一段影片显示上海一个小区的居民开始聚集抗议，警察到场戒备。烂尾楼业主断供风波持续扩大，今次就连认为是房企巨头当中最安全的万科都出了事。广州市南沙区一处万科楼盘的业主发声明，宣布强制断供按揭贷款，今次并不是因为物业烂尾，而是因为配套措施烂尾，噪音超标。还有断供风波亦都不只是个人参与，湖南省一些小微企业15号亦都宣布停止偿还贷款和停工，他们是恒大的供应商，被恒大赊账走数，为恒大真金白银供应材料，换来的竟然是欠单，逼不得已变卖家产，陆信用卡来还下游的欠款。这些企业联合宣布，现在整个产业链人心惶惶，小微企业宣布停止偿还一切贷款欠款，由此产生的供应链危机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它的后果由恒大承担。观察人士较早前估计，中共应付烂尾楼断供风波的办法，就是强制银行继续向房地产商放贷，做出继续起楼准备交楼的姿态，过了二十大才再讲。但是现在这场风波正以中共意识不到的速度扩散。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十八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烂尾楼造成的金融体系崩溃现在才开始，而过去人吃卯粮向中共借贷，结果兴建出一大堆无效益的机场、港口、铁路或者高速公路的国家，可能出现骨牌效应，一个个倒冧，由烂尾楼到烂尾国，那会是未来世界的景象。谢金河预告，跟着下来中国高负债的建筑商破产将会成为常态，很多官商勾结严重的银行岌岌可危，然后是不良债权浮现，外汇账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今次的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式揭开序幕。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爆破，失落调整30年，现在中国的泡沫更大，危机才刚刚开始。习近平有机会能够打败党内政敌，但是仍然未必能够顺利渡过20大。中国四川连日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多人遇难，过千人被疏散。甘肃遭遇60年来最大的洪水，近10万人受灾。四川绵阳北村羌族自治县余里乡的一位居民18号向本台记者表示，我们的是山路，大雨将路冲断，车去不到。这位居民表示，他们现在需要粮食、衣服等赈灾物品。该县坝底乡一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说，大雨16号凌晨落到今日夜晚，现在仲在度抢修清理。不过在被问及受灾情况嗰阵，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唔能够讲，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据官方数据，截至17号，北川羌族自治县已知有6人死亡、12人失踪、13个乡镇22300人唔同程度受灾。四川雅安亦都遇到暴雨袭击，一啲道路被冲毁，部分高速公路入口封闭。据中国天气网预报，18号至到20号，四川盆地至到江汉、江淮一带仲会有大暴雨、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另外，16号，甘肃庆阳遭遇1956年以嚟最大嘅洪水，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形成2022年第一号洪水，水位达到50年嚟嘅最高位。6个县区、80个乡镇、97031人受灾，陇南6人遇难，目前水势仍然上涨。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汽车浸在水里面，一些类似大型物料储存罐、货柜等重量级设备都被洪水冲走。据庆阳市的统计数据，有342户、489间房屋倒塌或者不同程度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近2000公顷，受损道路近2000公里，10个污水处理厂冲毁，11户工矿商贸企业受损，1处山泥倾泻，直接经济损失1亿3600万。北京日前主办的年度海峡论坛，增加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台湾青年书信互动的环节。美国传媒18号发文指出，中共此举拉拢台湾青年的意味甚浓。有专家表示，台湾青年没那么恐吓。今年的海峡论坛7月12号至14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主题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通过在线和线下的方式召开了43场会谈，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再提出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18号向本台表示，这个就是中共统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无论它的名称是什么论坛，事实上它主要聚焦在4个主要对象。第一个，它主要锁定青年学生；第二个就是知识分子；第三就是失意政客；第四就是野心的军人。据中共官方报道，50名出席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日前致函习近平，陈述他们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以及感受，获得习近平亲自回信，并且由中共全国青联副主席傅振邦在7月13号的海峡青年论坛上代为宣读。余中基表示，中共找台湾青年基本都是现在正在大陆发展的，人家就在你屋檐下，讲的说话怎会是真的呢？他表示，如果中共要找台湾青年写信给习近平，应该找在台湾的，而不是在大陆的。余中基将军目前亦都从事一些教学工作，他和在台湾年轻人沟通的过程发现，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被中共欺骗。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在中共的清零政策底下遭遇到非人待遇，台湾的一些知名影星走回台湾，大陆银行系统拿不到钱等等。台湾的年轻人不是单向的信息管道， 他们会做比较。我觉得目前来讲，大陆想用这种所谓论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大学生洗脑，我觉得他的效用亦都递减。他同时指出，过去中共曾经以提供高薪等方式利诱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但是现在随着大陆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当初的承诺已经很难兑现。除了极为缺乏的晶片制造业人才之外，很多在大陆的台湾人被以各种名目克扣工资，已经有很多台湾人陆陆续续回台湾。他自己的财政都出现这么严重的缺钱情况，他还哪里有余力再投入更大的资源去吸引台湾这些精英过去？中国大陆著名旅游城市广西北海近日疫情升温，当局立即对北海实行分区管控，2000多名游客也都因此滞留。北海两名官员被指防疫不力被免职。综合大陆传媒报道，自从7月16号7点钟起，北海市实行分区管控，将海城区、银海区部分区域划为红区，所有人足不出户，只准入不准出。因为7月的北海正值是旅游旺季，据官方通报，目前有2000多名游客滞留在北海。7月17号，北海市海城区委副书记、区长苏邝峰、市卫健党委组书记、主任唐刚被指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据报道，北海市海城区自从7月12号确诊首宗无症状感染者之后，疫情不断升温。截至17号晚12点，北海市现有本土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531宗。不过民间就质疑，无症状就讲明人体已经有免疫力，咁嘅过度筛查封控到底乜嘢时候收手呢？而家听到呢一啲都已经反感啦，饿死比病死惨烈，饿死系被逼嘅，病死系自然规律。近日大陆山西省运城市实施教育新政策，加上要想子女能够顺利入学，又必须缴交社保，即系社会保险金，相关规定引发民众不满。根据大陆自媒体7月15号拍摄的影片显示，由于运城主城区实施教育新政策，家长为了令子女能够顺利入学，无奈纷纷去市区解放南路的盐湖区政务服务中心排队等候交社会保险金，队伍已经排到出马路。对于学校招生为什么家长必须要交社会保险金和办理住户证这个问题，盐湖区政府部门7月16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回应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当地政府要为随迁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而入学就必须符合监护人要有固定的住所和合法稳定的就业，而且要提供连续社会保险金缴纳的证明，以及在公安部门办理居住证。这个规定引发网民不满，有网民表示，意思是我不交社保，我的小孩就没资格上学。还有网民表示，抢得这么明目张胆，他总是能够轻易找到你的死穴，生小孩就是生了的人质，开始借小孩落手了，房屋绑你不住，应该绑社保了。今年6月下旬，山西省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厅公布了2022年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标准，由今年1月1号起，职工社保每月缴费基数下限确定为3548元，上限确定为17742元，相比2021年的3235元和16176元，分别提高了313元和1566元。这亦都意味着部分参保人缴费压力将会加大。有中国网民形容，相对于较高额的选择学校费用，社会保险才是真正影响小孩上学的门槛。选择学校费用凑一凑还是会有的，但是社会保险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真是无可奈何。7月18号凌晨，宁波市奉化区官方通报，17号12点33分左右，由于下降气流引发11级强风，该区翡翠湾码头 一艘停靠在码头的休闲渔船和步桥被吹翻，16人落水，其中6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18号清晨6点左右，最后一名失踪者已经找到，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截至目前为止，今次事故已经造成7人罹难。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目前中国社会对内，中共高层为了权力政治斗争从未停止，民间就因为银行爆煲、烂尾楼等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再加上疫情等各种天灾人祸以及官民矛盾日益激化。对外，国际社会亦都开始由各方面围堵中共，显然是一派朝代末日景象。有很多观点都认为，中共已经具备足够一个朝代灭亡的所有特征。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